好，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陈龙。民国113年，2024年5月1日，星期三，礼拜三。今天沈云聪的时间，但今天反正节目不会有人听，因为今天五一劳动节
哦。
大家都
哎、欸，那我们唱歌，
大家都放，所以哎、欸，你可以，我问你，
我想叫你唱，
不就你如果你如果唱了之后，虽然是放假日了。就是车祸事故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就是有很多的意外事故就很难把握。好，不过最重要，今天开始是报税的季节
哦。
像沈云说，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他通常都要卖房子，要不然他的税呢是没有办法填平的。好，但没关系哈，沈云说呢，今天礼拜三的时间呢，还是呢来到节目的现场。来，今天从哪开始？
我们聊一下最近抖音好了。
抖音当然重要啊，对 ，OK。
因为拜登签署了法案，9个月内，他就要想办法找到买家了。找不到买家，他就会被 Apple、被 Android 下架。
对
啊，那这个事情接下来 TikTok 已经说得很清楚，第一个他没打算卖，第二个他会走法律途径，虽然这个。众议院通过了，但是美国国会通过了，拜登也签署了，但是还要过法院的这一关。那法院这一关要撑多久，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人知道啊。那哎，你有没有发现，通常呢有一家好公司要脱手，大家都抢着要。TikTok 是什么公司？当然不是简单的公司啊。
当然不简单啊，第一个你要买它是很贵的。
哎，你有没有听说最近谁有兴趣要买？
没有
啊。
嗯，对，那他并没有要买，他只要他死啊，
对，
他只要死就好了。
你看他上一回、上一轮还有说微软出来表态，然后 Oracle 出来表态，但是这一次呢，大家都静悄悄的，大家可以上去 Google 啊 ，Who would buy TikTok？ 你会发现讲来讲去都是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第一级的公司，这就好玩啦。所以为什么 TikTok 这个事情目前为止好像官方的动作比较大，其实在企业界或许是在鸭子划水，所以表面上的动作不是那么多，但又是为什么目前的动作不是那么多呢？你一定有观察到。
我觉得反正9个月吧，选完再说嘛，这么急干嘛呢？这些政客的嘴脸，今天一套明天一套，玩假的谁知道呢？以今天的美国国会来讲，选完了改朝换代了，谁还在这位置上面，今天讲的都不算。所以因为有选举的关系，大家也知道，今天你对 TikTok 第一个认定你对 TikTok 的指责，你不卖那就禁。你即使呢话讲得狠，但是你能不能办得到，大家也很怀疑。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客们呢，想要杀 TikTok， 想要 TikTok 死，这大概是能理解的，因为 TikTok 对他们伤害太大了。可是法律上面来讲，他有没有办法让 TikTok 死，不知道。第二个，选完了之后，谁晓得？选前的表演很多啊。
其实3月份的时候，众议院就过了一次，但是后来那个没有过参议院，那这个过了。最大的差别是这个新的版本，多了两个条款，就第一个条款是原本给他半年的时间，另外找买家，这一次多了3个月，有9个月的时间可以找新的买家。第二个呢是他还多加了一条，如果你9个月没有完成，他其实还有一个再给你3个月的缓冲，所以换言之，他会有一年的时间。所以你从10去往下推一年，代表着。这不是这一任总统要解决的事情，那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跟下一届的美国国会要去处理的问题。好，那所以到底背后是谁在做这个安排，留到下一任又是什么意思啊？有一个迹象是有意思的，就是川普的态度。川普本来支持说对 TikTok 就应该不可以留在中国人的手上，要处理 TikTok， 可是他今年改口了。他说不行。他说那个其实你现在如果硬逼着 TikTok 要把它下架，你只会让他更讨厌
祖克伯
啊。对，让祖克伯得利，而祖克伯是他更讨厌的一个人。
没有错。
相较之下，他还宁可有个 TikTok 来修理祖克伯、嗯、来修理 Meta。
因为 TikTok 的存在其实受威胁最大的就是脸书，对啊，嗯，嗯
yeah，就是即便是 Google 在社群媒体这一块都不是他的对手、嗯、对啊。但是在这一次你说在买家当中，通常像这么大的好生意，他一定得是像 Google 啊、嗯、Amazon 他们这种等级的比较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可是呢这一次 Google 完全没有动作，嗯，至少表面上我们都没有看到啊。显然第一个不可能是钱的问题，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不太可能在这个阶段出手，嗯，因为他已经够多麻烦的了，他已经被反托拉斯法搞到很多的官司在身上、嗯、很多的法案在身上，所以他现在如果真的要出手再搞一个 TikTok 回来、嗯、我想现阶段对他来说在策略上是不聪明的啊。但回到刚刚讲的川普，那川普为什么改变主意？他又不是今天才讨厌祖克伯、嗯、他又不是今天才想到其实还有更讨厌的马斯克啦祖克伯他们在、嗯、那为什么在之前他没有做这个表态而现在才改变呢、嗯、有一个事情是我上个礼拜的 podcast 里面有讲到的故事、嗯、就是最近美国、的媒体有在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才是 TikTok 背后真正的老板？
嗯，犹太人。
嗯哼，嗯，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哦嗯？就是因为最近呢，美国《纽约时报》不小心，嗯，加上下引号啊、哦，从法院不小心上下引号所公布、所解密的文件当中发现，嗯、TikTok 的成立过程，嗯，以及成立者在过去的经历。可能都不是外界所想象的这么单纯。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TikTok 啊，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创办者跟它的 idea 的来源是中国连续创业家叫张一鸣。嗯，张一鸣在创 TikTok 之前，是创了另外一家新创公司叫九九房。嗯啊，九九房的前身是大陆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叫酷讯。嗯。他是把酷讯里头的房地产的业务单独出来成立了九九房、嗯啊、所以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也就是说先有了酷讯的技术长张一鸣，他后来出来创业成立了九九房、嗯、九九房之后他又再创立了，也夹着他九九房成功的经验再创立了这一家字节跳动、啊嗯、就当时的每日头条。那他当时的大金主之一，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时美国有一家很有名的基金就跑去看好中国市场啊，然后在中国就成立了分公司，这家公司叫海纳投资公司。那这家海纳公司的背后老板就是你讲的美国的犹太人，嗯，他也是 TikTok 当时的，不叫 TikTok， 应该他的前身字节跳动的最早的原始股东、嗯、就是他点头答应张一鸣才有这个钱。 OK， 所以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后来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字节跳动背后其实有很多美国的大老板啊，红杉资本啊、嗯、这些大西洋投资啊都是他的大股东、嗯、但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虽然 TikTok 背后有这些大股东是美国人，可是负责的人都还是中国、嗯、所以就都是拿着他的中国背景在做文章、嗯、但是如果根据纽约时报所揭露的这个文章是正确的话，很可能背后真正做决定的人、嗯、TikTok 背后拿主意的人张一鸣只是门面跟招牌、嗯、实际上另有其人。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有这个文件呢？主要是因为 TikTok 他现在在美国还是有别的官司的、啊、然后其中有个官司呢，是有公司告他侵权嘛、嗯、然后侵权这个案子呢，法官就要求TikTok 你必须把你背后的一些通联记录交出来，包括你跟股东之间、嗯、那他的股东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家海纳基金、嗯、海纳基金的美国的真正公司的名字叫 Susquehanna、嗯Investment Group、啊、但因为 Susquehanna 你没听过对不对？
没听过、
啊、也很难念、嗯、所以现在他已经不再用这个名字，他就直接叫 Susquehanna S 加上 Investment I 加上 Group 的 G 就简称 SIG、嗯啊、简称 SIG、嗯、他就要求法官要求这个 SIG把他投资 TikTok、欸、把他投资 TikTok 过程的档案要交出来、嗯、所以这批档案呢本来在法庭那里 法庭那里那个案子呢，他要解密一些文件，结果据说不小心把这一些本来不该解密的文件就解密了，然后解密了之后就让纽约时报看到，而根据纽约时报看到了之后，他就回过头去看问法院说，哎哎，这根据这个资料怎么怎么样，然后法院才突然，哦，这个我不小心被我解密了，赶快就把它关起来。所以现在你要去看是看不到的，但纽约时报已经把它下载下来了。根据纽约时报下载下来的资料啊，他是说，原来哈，我们现在都以为 TikTok 背后的 SEC 海纳都是 silent investor， 都是沉默的股东啊，主要还是让张一鸣他们去做决定的。但是原来，然后张一鸣是过去的自己的创业家，连续的创业家。可是呢，根据解密的内容，就是在 SEC 内部所流传的通讯记录显示，原来打从一开始，张一鸣出来创刚刚讲的九九房，应该讲更早的酷讯，就是 SEC 的 idea， 就是美国人要做的 case， 美国人决定把酷讯里面的房地产部门单独拉出来，然后才找了张一鸣，来做九九房。所以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内部的文件显示，九九房并不是张一鸣
个人的点子，
相反的其实是海纳基金，也就是美国的 SEC 集团想要做的 project。然后呢，他们把张一鸣拿来当招牌，拿来当蒙面，因为里面他们内部显示说，就很具体的，他们就说张一鸣不是这两家公司的创办者，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他 fire。OK，
这表示就是说。TikTok 跟抖音其实你真的应该把它当作两家公司来看，对吧？
是，
虽然形式上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都是短影音， TikTok 就是海外版的抖音，抖音就是呢大陆版的 TikTok， 可是从它的内部的运作来讲，股权结构来讲，它真的是两家公司。
它都是这样子讲啊，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纯再商言商了，
对，
因为大家都已经扯到很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那既然是政治，就每个人一张口，我怎么说，我的支持者就认为这样子算数，所以才会搞到今天变成这样。要对 TikTok 来说，我跟中国什么关系？我现在总部设在新加坡，我哪里，我的 CEO 我是新加坡人啊，等等等等的。但是我要讲的回头刚刚讲的这个张明，纽约时报是怀疑说了，他说如果说九九房背后真正的故事不是现在外界我们去维基百科去查到的，去看相关的报道展到的，哇，那是张一鸣说要出来创业他开的这个公司，其他人只是 silence 股东或者就是早期的投资者而已，包括刚刚讲海纳基金在内。如果这个过程是假的，会不会其实当年的字节跳动要成立的时候，这个过程也未必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张一鸣提了个垫子啊，在什么餐巾纸上画了之后，哇，海纳基金的这个董事总经理觉得太赞了这个垫子，然后当下就决定要投资。会不会这个故事其实也就是讲给大家要听，实际上并非如此。那如果是的话，如果说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打从一开始其实美国人参与，美国这家基金这个犹太人参与的程度是很高很高的，那他恐怕不是那么单纯的一家由张一鸣做决定的，由中方在做决定的公司。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看待 TikTok 目前事件的发展来说，可能就对于台面上的各种说法要有某种的保留了。比方说你看，所以为什么一开始问为什么现在这些大的法人大的企业，
你的意思就是说要 TikTok 卖掉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是美国企业。
它表面上的股权结构当然不是表面 不是美国企业，但是背后真正做决定的有实质影响力的美方的投资者可能远比大家想象或者说知道的要来的更有影响力。那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啊，他在改口之前，因为现在这个老板叫做 Jeff Yes， 刚讲的这个 SEC 老板 Yes， 大家可以去查 YASS 这个 last name， 名不见经传啊，低调的不行。他现在没有特别低调，但是我们对他是完全陌生的。可是这个人是宾州最有钱的人，超级大富豪。他还是80年代跟你一样做了债券赚了大钱之后，现在变成非常有钱人，所以很积极的投。现在大陆投了至少300家新创公司。人家孙正义投个几家公司就没 放敲锣打鼓、很高调，但是像 Jeff Yes 这种其实非常低调，他一直在中国从这20年来默默投了很多的新创、所以这样的人，你觉得他在美国没有更加盘根错节的势力吗？当然有。所以第一个，他是共和党，后来他知道了原来有这段故事之后，全部都挖出来了、他发现这个 Jeff Yes 上，也就是这个抖音背后的大股东、原来这几年来也是共和党的大金主、
okay.
他出了很多的钱、支持了很多共和党的政客、政治人物了、我们刚刚讲众议院在3月份曾经有通过、这个 TikTok 法案，反 TikTok 法案、可是在当时共和党有15位议员是投反对票的、而这15位议员当中有一半左右拿过 Jeff Yes 的政治现金。
OK， 好，我还要进一下广告了，就是我们呢待会儿广告回头之后呢，我继续让沈云聪聊。可是今天 TikTok 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根本就不在于他的什么安全性的问题，他都已经把资料都摆在美国了，都已经你 Oracle 在处理了，我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料外传。那周受资，就算你要怎么电他，他是新加坡人，长的是华人的脸，那这又不是他的错。好，但是不管你要怎么样做文章，所有做文章呢，无非就是因为 TikTok 的那个跟中国的意向，他就是一个很可以做文章的嘛。所以就像现在美国的学运，美国的学运发生了之后，你看到美国那些政客的嘴脸才恶心，对不对？你看到的像是佩洛西说背后呢一定是俄罗斯，他在问他说你证据没有，一定是俄罗斯，他讨厌谁他就讲谁。然后其他政客说，我告诉你，这个美国的学运你以为这么单纯吗？你查下去背后一定是中国。那证据呢没有，但是我认为一定是。所以其实事实是什么根本就不是重点。抖音的问题呢，根本的就是它抖音的形态，它确实对美国的现在的政治人物造成了重伤害。这个重伤害每个人都知道，抖音它是真的不受到主流媒体管。所以我说抖音的造成的伤害不是抖音的错，而是抖音填补了美国的主流媒体完全的没有办法做的那一块，是主流媒体的问题。美国社会该反省的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什么时候堕落到这种的地步？可是抖音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它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让抖音真实的还原，它会很尴尬。抖音可能是现在美国真正自由的媒体，真正的自由的短影音，可是它是中国的。我怎么能够让自由这种东西放在中国的身上呢？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的莫飞的早餐，我是唐家龙。今天星期三的时间，虽然是五一劳动节，但是沈云聪跟我一样呢，是那种无可的，不知道他是老板，我是老公，但是基本上面呢都是从来不知道放假是什么的。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礼拜三的，就是说呢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跟导读呢，为大家导读沈云聪。刚刚讲到是抖音，抖音，我说实在，我认为当参众两院过，然后拜登很快
就签了。
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说在这一套的法案里面，最莫名其妙的就是抖音。你前面600多亿，你要给乌克兰，你有200多亿呢给
以色列，
然后还有一些呢要给台湾，然后呢后面呢再夹带着我要制裁伊朗，我要制裁俄罗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这些行为不管内容上面来讲是不是荒诞不经，能理解。可是抖音是一个没有犯错的私人企业，你把它包进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法案里面，然后稀里糊涂的批了，这算啥东西？那里面是有病。但是其实我们注意美国政治注意久了，你过去在美国念书，你看久了之后，我说我这几年的时间了、当美国的国力相对弱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丑态通通出来。过去当西方异常强大，中国很穷很烂，然后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像那边，他很有自信，跟你讲道理，然后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天天的在跟你洗脑。可是今天他连自己的脑都洗不干净，那抖音怎么办？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了哈。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纽约时报》刚才讲，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纽约时报》他根据法院解密的文件当中去做的分析，他就说，如果字节跳动的 创办缘起跟背后，我们要有所保留。美国的大投资者 Jeff Yes， 如果他在字节跳动的影响力远比目前外界所以为的要来的这么重要，那么他接下来在美国他所做的事情跟他可能影响的对象就相信重要了。那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第一个，他砸钱政治现金试着影响美国的国会议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不是只有影响美国国会议员，他也在影响川普啊。我们刚刚讲川普后来改口，媒体后来知道了他在改口之前跟谁见面，就是跟 Jeff Yes 见面。
OK，
你看，但当然川普否认，他说他有跟 Jeff Yes 见面，但是没有跟他谈抖音。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所以意思是说，美国媒体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很推荐大家回头除了看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要相信川普就像 相信 老虎会吃素一样。
就跟相信唐香龙一样了。
对，就是那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现在重点就是说，你可以想见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啊，我就浮现在脑海里的是说，这些西方人终究会面对到很残酷的事实，如果没有抖音，我们还有机会去 理解 这些的事件的真相吗？抖音真的成为一个真相传播的主要的媒介啊。
是，所以我们如果暂时撇开政治上的因素，然后以及接下来这个政治事件会怎么演变，我们纯粹就产业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抖音的确是在很多的方面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范畴。比方说好了，你看除了媒体就不要讲了，传统媒体现在跟传统的社群媒体都被它的模式给打破了。一则一则的短影音里面诞生了全新的，比方说新闻主播，全新的演艺人员，这些在主流媒体过去看不上眼的，他只要有才华都可以在抖音上找到他自己的一片天空。
对，
这是第一个，这是过去传统的媒体、传统的精英分子过去习以为常的阻挡，但现在完全阻挡不了的一件事情。再来比方说更实际的，多少的年轻人现在透过抖音不是只是在秀名牌啊，这个展现奢华生活过好日子而已，而是用它来做很实际的互动。商业活动啦，卖东西这就不要讲了。找工作啦，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以前你还要履历，还要这个那个，他现在除了传统履历之外，他可以用抖音来介绍自己啊，他可以让你在短短的影片当中来认识他，而不是不用一定要先看到你写一篇文章来，然后我再过滤了半天，然后再找你来面试。面试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很准确的掌握你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今天如果可以透过一个人他在抖音上的一则一则又一则的自我介绍，他当然是演的，他当然是很可能有某种程度要打折扣的，可是真诚与否你自己会判断。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是用这个方式，然后更何况还有更多人在上面，从卖东西到提供服务，到分享他的知识，分享他的内容等等，这已经是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媒体跟商业运作的方式。所以这是抖音很厉害的地方。那你现在当然 Meta 在追，然后Twitter 在追，Amazon 在追，大家都争相的推 YT 也在追，都想推这个短影音。
对，
但这基本上都是后来的事情了。当然你说接下来如果真的把它成功的下架之后，那当然其他几个平台会某种程度的渔翁得利，但是你有没有像抖音他们过去这几年来的不断在你说演算法也好，在界面也好，在很多功能的设定上也好，这么有爆发力跟持续性的创新，这还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所以就产业就基本面来说，抖音 TikTok 其实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公司。这也是为什么你看 ByteDance 这些背后的美国大金主都默默的继续的持股，就等有一天他 IPO 之后就是要海捞一笔的。你说现在半路杀出的一个反 TikTok 法案，他们会轻易的就范吗？会轻易的想把到嘴的这个鸭肉给让他飞了吗？ 我是打很大的问号了。所以我就说，我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恐怕不如美国一些一面倒的哦，在那里为反抖音法案鼓掌，觉得这下完蛋了。抖音完蛋了，中国完蛋了，这个论点啊，我是有所保留的。
嗯 ，OK，good point， 好，再来
啊，哎，既然讲，我就讲到，其实现在对美国金融业来说，要投资像字节跳动这么厉害的新创公司，所谓的独角兽已经不容易了。过去我们看到哇，很多的独角兽，你看。一下子就让这些原始股东赚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呢，今天我们要知道，整个环境都大不如前，这是为什么？创投啊 ，VC， 美国的 VC 去年大概投资在美国新创只有1700亿，大概只有2021年两年前的一半左右而已啊。大概现在你能够找到，几乎都是最高调的是 Open AI 这种 AI 相关的公司才比较多现在。但实际上很难啊，大部分新创都要蛮低调的了。现在为什么？因为第一个，cheap money 廉价资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啊。现在很多的，你看一热的时候，以前光是就算疫情期间 Zoom call 都可以要到钱，可是呢，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况。相反的，很多这些原本的创投都准备要出场。那既然我已经不太有把握，我怎么会事先？这些都很聪明的人，现在就轻易拿钱给你呢？所以这个是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很好的点子，想要搞新创的年轻朋友，我觉得要有的心理准备了。
好，那刚在讲抖音的部分，有一点是，我问你，如果真的他想要抖音死，做一个政治人物来讲，我就把那个时间不要定9个月，就定在选举的前一天。
为什么选举前一天？
那选举前大家就是近乎公投啊，对对对不对？就近乎公投。但是你看到现在的政治人物的虚伪，就是明明许多人都在靠抖音在选举，连拜登都加入。那连肖兹都加入，那就是年轻人嘛，你没有办法，你抖音就是属于年轻人，它速度快。你看这次学运，我们都必须要透过说抖音，透过短影音，你主流的媒体根本没有办法提供你什么东西，你就充分的反映的就是说主流媒体的那个老化僵化，以及完完全全为既得利益服务的那些情况。所以抖音这种呢。你表面上来，它有一家公司叫 TikTok， 叫字节跳动。可是你知道，实际上面的那些影音的提供者，他就是每一个使用者。你要去谴责这些的每一个使用者，那个困难度非常高。我觉得时代呢真的不一样了。所以，他抖音在经过了这一次的学运之后。他确实对于这些呢主流的传统的势力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真的纸包不住火。以前你真的透过媒体帮你呢擦脂抹粉，像台湾的媒体每天都在干这种的转移焦点、擦脂抹粉、带风向的事情，抖音会让你带不了风向。这个呢是很大的。
拜登签署法案那一天，我看到美国有媒体报道，他的导言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今天4月24号，抖音用户拜登签署了一个法案，他就 TikTok user Joe Biden，
对啊，没错啊，事实上是啊，
对啊，所以就像江龙你刚刚讲的，就是如果美国政治人物现在推出跟投赞成票，要推出反抖音法案的，他应该从现在开始去宣布他的竞选，他的选举，就禁止用抖音，
没错。没有错，
但没有人也可以这么做，包括拜登在内。
对，而且以现在的学运的内容来看呢、你现在等于是你任何对于抖音的动作都是公然在跟你年轻人在为敌。你可以想象这些学运的这些的孩子们，如果没有抖音，他们的声音谁会听到？
所以这次学运，应该是《纽约时报》啊，他就直接《经济学人》，他说这就是回头反噬拜登。
对啊。
反噬民主党，
没有错，没有错。好，我们再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沈云聪聊。好，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梁耀龙。来，今天星期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再来。
我们最后聊一下最近的美元好了，因为美元今年到现在为止，对主要货币平均都涨了4%以上。有一些比较好一点，像 peso， 人民币大概涨了2%左右，人民币相对跌，然后欧元跌了也快4%，加拿大币也跌了快4%，日元当然是最惨的，跌了快一成了，也是创下日元34年来对美金的最低记录。那原因我想大家应该也都讨论的很多，包括什么现在这个地缘政治搞成这个样子，然后美国接下来年底大选了，当然相对而言，其他的地区的经济实力的确也没那么好了啊。有个数据是给大家做一下比较。如果我们看过去这4年，从2019年底到2023年这段期间，美国在这段期间的经济扩张了8%。其实是很不错的。但是相较之下，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它也在扩张，但是是扩张了大概2%，所以中间差距蛮大的。所以这差距一拉，美元稍微强势一点，其实是合理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实力。那我为什么谈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个礼拜的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他就说他认为美元今天这么强，恐怕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来说是危险的。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指出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对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地区，没有错，美元的贬值，美元的升值，他们的贬值是对他们的制造业跟他们的外销产业是有帮助的。可是呢，相较而言，对他们的进口物价是有严重伤害的呀。特别像欧洲需要大量的能源，接下来很快马上又要冬天，夏天结束，冬天又要来了，那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呢，对美国来说，其实美国也不乐见这个结果啊。拜登就说过了，你现在美金这么强，对于他们现在正要推的这个买美国，然后美国制造业的复兴，要让他外销更有竞争力，这是有非常大扣分的。所以美元这么强，拜登政府是不乐见的。接下来如果2024让川普上台，他也肯定会采取的是相反的，要把美元搞得弱一点，要让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特别是像中国，特别是像日本，否则他要搞的 Buy America， Make American Good Again，Great Again 啊，这是没有搞头的。这是他的经济顾问已经喊出来的，他要的方向。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未来美国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是会产生很紧张的关系的。那接下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如果美国是想要让美元的价，美元的汇率把它拉低的话，当然有几个方法，比方说这个，经济学人是说国际合作了，大家想办法达成一个共识，把美元的汇率给拉下来。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刚刚过去4月16号，美国、韩国跟日本三国的财长所发的一个共同声明，要关注目前日元跟韩元贬值的现象。所以这个如果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变成一个三方对于汇率上的共识，可不可能呢？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然后第二个呢，是他说，但日韩你说是自己同一国的同一边的也就罢了，但现在不是只有你同一国的，包括中国啦，中国如果他不想跟你合作，你就不可能用这个方法。现在根据美国银行的估计，他认为今年美国对人民币还会继续的升值。因为我们知道年初人民币对美金是 7.18，
对，
现在大概 7.25，
对，
美国银行的估计是大概 7.45 到今年9月的时候。好吗？好，就是为什么这么估，背后就很多原因，可能会怎样，大家再去看啊。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那当然接下来其他的国家也未必愿意看到自己的货币继续跌成这个样子啊。像特别像日本，因为你接下来你需要的进口压力一定是更大的，所以你看另外一个一招，当然就是动用外汇存底了。日本现在外汇存底有1兆3000亿， 印度有643亿，韩国有6430亿、嗯、然后韩国有4200亿，所以当然也可以是作为他们调节的目标，可是呢短期来说也许会有效，长期来说恐怕不行、啊嗯、所以经济学是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如果美元继续保持这么强势的话，其他国家包括你美国自己都不会做事，那会掀起什么样的紧张关系是很值得观察的。
好，这个是美元的部分。当然大家只好奇就是说美国经济的扩张，不觉得它有点虚吗？就它到底是一个真实的反映它的经济的基本面，而呈现的就是说呢货币的强大，还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就是譬如说因为国际危机一波又一波，当一旦有国际危机的时候，你所有的资金的 parking 就很有限，选择就很有限，所以就是黄金跟美元，美元仍然是毕竟是大部分国家的储备嘛。那你现在的因为黄金也涨，美元也涨，就是说我真的觉得现在是在国际社会的这种的不安全感，大家的资金没有地方去。
对，美元的这个变化、跟其他国家的货币是不一样的、其他国家货币你基本上会反映的是你国家的经济实力。
对
啊，但美元不一样，美元是很有名的拥有微笑曲线的汇率走势，所以微笑曲线是当全球景气好经济好的时候美元会走强，美国经济好的时候它会走强，所以是高高的，可是随着美国经济变烂变差衰退，那美元也会慢慢的滑落、开始贬嘴，可是呢一旦美国经济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美元又会倒过来走强，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最大的重要的经济体，所以如果这个最大经济体出问题，它的购买力出问题，全球其他国家都会受到牵连，受了牵连之后就会陷入不安，陷入不安之后想要追求安全感的资金又会回到美国身上，所以对美元的需求又会增加，最后又会把美金的汇率给推升推到另一边的，所以微笑曲线的另一端。
好，那现在当全球的货币啊，不管经济表现如何，全球的货币，因为美国毕竟它
刚刚、我要讲的是说现阶段、虽然我们刚刚有讲美国的总体经济好、这是它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现在很矛盾，它同时存在的是全球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也是让美元走强的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它这个微笑曲线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换个它是同时在发生，这个很有意思、
对，所以这就是现在在理解国际金融呢，跟特别像因为沈云聪比我懂啊，他每天钱搬来搬去，
没，我只是很早就想要买美金。
对，就沈云聪之前叫我买美金，我也没买，他现在就要叫我买日币，我不是没买，我是没有钱买。好，那现在的这种的国际的金融环境，毕竟美国刚公布的第一季，它的经济成长率远远不如预期。它的通货膨胀率呢又高于预期，在这种的情况下面，我说当大部分的国家的经济的表现并没有比美国差，但是所有的好或者是不好都表现在呢这因为货币因素所表现的账上面，比如说美国现在它的总体的财富的总量。总体财富的总量最近跟中国就是拉开差距，本来说中国可能会在2027年呢、就会呢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现在不会，因为他们的总量的差距呢在拉开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比中国好，没有，其实主要就是货币因素。那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比如日元的这种一往情深的，反正呢我就不升息，我就贬值，那贬到现在。基本上我们都不相信就是说有任何一种的经济政策是没有后遗症的，那到这个时刻你不觉得它似乎隐隐然就会有一些的反转的这种的讯号吗？
短期内是非常困难的啦。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局势是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就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是不同的区块要 要关起门来自己努力。就是过去这种在全球化时代资金快速的跑来跑去，我觉得在未来会没那么自由了。所以这个情势你说啊，未来换个总统出来就会有某种的逆转或者改善，我是不太看这样了哈。我是觉得大家要有这个准备。
我觉得最近世界上面最惨的是阿根廷。阿根廷的总统他觉得他是犹太人，现在是过街老鼠，人喊打。阿根廷的总统呢，他说他只想用美金，结果他现在根本连美金根本高不可攀，他就什么都不对，你知道吗？他原来是设定从他上台之后三个月全部改了。就是美金他也用不起，拜登也不理他。他本来以为呢，当犹太人是很骄傲的事情，就怕犹太人现在过街老鼠，
选前喊都很过瘾。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全世界最惨的。然后他现在只好又回过头去求中国，我们可不可以呢本币交换一下？中国现在会鸟他吗？好吧，这些呢，其实国际情势的变化呢，非常非常非常快，所以呢，在因应的时候呢，你要有很高的警觉性，也训练了自己的敏感性。感谢沈云松，
谢谢。
好，今天五一劳动节再跟大家说呢，劳动节快乐。来进广告，回到新闻。就爱点你 UFO。